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赵文清传道啊。赵文清传道是天津人，我们这边有多少天津人啊？举手，有多少天津人？哦，你有很多老乡哈、啊。啊，赵文清传道是天津人，他2001年他们全家是信主，受洗归依主的名下。2005年全家移民加拿大，然后在2013年开始神学的专备，2020年开始全职服事，现在是 Burlington 的差权浸信会的传道人。我们今天他的先生啊，严金耀弟兄也在我们当中，我们欢迎他好吗？欢迎欢迎欢迎，太好了。那现在把时间交给赵传道。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非常感恩今天能够来到大瀑布教会，能够跟众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敬拜神啊！尽管我们经过了疫情，但是我们的心跟神之间没有隔断。那我听到同工们说啊，我们在疫情期间啊，一直没有中断实体敬拜，这是我非常感恩的。我也非常非常喜欢我们众弟兄众圣徒们在一起，我们圣灵就在这里边一同做工，一起来经历神在我们身上那奇妙的作为，也是我们的敬拜直达天庭。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赐下美好的天气，使我们可以享受温暖的阳光、美妙的鸟语、婀娜多姿的花。感谢主耶稣，用你的宝血、用你的生命买赎了我们，使我们得以与神和好。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呼叫阿巴父。感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新生命，让我们能够顺从圣灵恩高的教训，可以活出神创造我们那尊贵的生命。主啊，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是你得胜的日子，求主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领受那从天而来的玛纳。求主赐给我们聆听的耳，受教的心，使我们属灵生命得以长大成熟，不再做小孩子，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飘来飘去，让教会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照亮这黑暗的世界，让人能够出黑暗入那奇妙的光明。求主悦纳我们早上所献上的赞美，献上的感恩，成为那馨香的祭，能够达到天庭。这样子的感恩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那是我的 PPT 开开了，哦，没有关系。好，使徒信经呢，是我们基督信仰生活当中仅次于我们圣经的一个权威的告白。在国内呢，很多的教会在会众在结束之前一般的结束的时候要朗读主导文。我看到我们教会在之前有播主导文。那通常呢，会众一起来宣告就是使徒信经，一起来诵读。那我们也知道呢，如果要鉴别一个教会它的信仰，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经历哈，是不是你来到这个教会的之前，会不会透过网站来看这个教会的信仰？ 那通常我们都会在教会的那个网站上边看到他信仰的告白，那信仰告白一定要包含的内容，也就是你作为教会的信仰宣言，一定是使徒信经所宣告的，就是三而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那同时也会告诉我们，也要宣告说耶稣基督他的神性和他的完全的人性，那同时也有耶稣基督他降生的整个的经历，那也同时也有就是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圣徒之间怎样的相交。所以说使徒信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的告白，也就神给我们的信仰不是含糊笼统的，而是非常完整有系统的非常精细的信仰。唐从容牧师曾经说过，他说教会应该是使徒性的，每一个教会都应当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使徒所传下来的纯正的道理。所以我非常感恩大瀑布教会在主日讲台能够详细的讲解使徒信经，是非常重要的信仰根基的建造。我们都希望，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希望主耶稣再来，那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之前会有很多的症状，很多的征兆，而他也告诉门徒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几个条件。大家会想到有什么条件？大一点声音，我喜欢台上台下互动，这样因为我们在那边原来很过去的三年都是下午聚会，所以大家会困，所以他们会很担心说文清传道会考我，所以他们不会打盹。那我们看圣经，我们根据神的话来说哈，我们知道耶稣说天国近了，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也就是说福音没有传遍天下的时候，主耶稣不会回来。今天教会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如果我们非常非常渴慕主耶稣再来，我们渴慕耶稣来要毁掉这个罪恶的堕落的世界，结束这么多的不公不义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需要干什么？阿们，我们需要传福音，能够迎接主的再来。那罗马书里边也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的人数填满，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说，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这是圣经预言以色列全家将来有一天要全部的得救，但是在他得救之前，我们知道主耶稣要从天而降，所有已经睡了的圣徒要复活，那在地上的这些基督徒也要被提与耶稣在空中相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每次讲到这点我心里面都会非常非常的兴奋，不管我是在地上还是已经睡了，总有一天我们要跟神永远的在一起，要相遇。所以说我们知道今天传福音要等到有一个 account， 有一个数人数满了，耶稣他才会再来。我们知道神爱世人，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愿意每个人每个国家都能够得救，但是我们也知道神他的救恩在那里，而很多人是因为各种各样子的原因，他们没有办法听到福音。 所以这是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刚才讲到了，刚才唱诗歌讲到说是要爱耶稣的爱，那我们承受了爱，我们还要怎么样把这个爱怎么样要传出去，这才是活水。我们不能成为死水，扣留神给我们的爱，扣留神的恩典，我们要把这个爱，把这恩典要传递出去。我们知道今天福音从亚洲的耶路撒冷到了欧洲，到了非洲、北美，现在又回到亚洲，那整个福音已经这样子转了全地球。有一个牧师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我们会从老远来到这边，就是这么很，你去看世界各地几乎都有中国人，而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怎么样就一定有教会。所以现在福音已经这样子传递的到了世界的各地，主耶稣再来，我们看到福音已经遍满了全球。那大家想，主耶稣再来还有一个条件是什么条件？我听不清楚，咱这地方太大 ，sorry 哈。那我们来看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扮整齐，等候丈夫。这里边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盖好，神永远的旨意完成就在于什么？圣城新耶路撒冷预表着教会，也就是说当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有一座荣耀的城要从天而降，这座城就是教会，要预备好，如同新娘等候新郎的迎娶。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这个惯例当中，当然我们中国的传统也是一样，我们不能按现在的败坏的世界来看哈。当男女双方订婚之后，女方新娘要守身如玉，等候她的丈夫来迎娶。因此主耶稣他要再来，我们作为教会，我们要成为他圣洁的心腹，我们要等候他的再来。所以主耶稣再来跟你我有没有关系？有，密切有关。一方面我们要去快传福音，让那个人数满了，另外一方面我们每一个圣徒，我们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成为圣洁的教会，等候他的再来。我们不能缩短神的时间，我们知道耶稣说他来没有人知道，我们任何人不能缩短他的时间，但是我们一定会延长神的时间。在旷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2年的时间，11天的路，他们多绕了38年，因为他们的悖逆。所以每次我们想到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有得罪神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你的行为是影响了神再来的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使徒信经》中的信仰告白：我信神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这里边讲到了教会的两个特征，一个是神圣性，一个是大公性。教会作为基督的心腹，它是属神的，是蒙召的罪人所聚集的团契。主耶稣呼召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 那教会作为基督的心腹，它的大公性指教会的普世性，它是神国统治在地上的彰显，它不受地域的限制，超乎了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任何一个政府的那个局限，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不具有大公性。我们知道早在100年前大不列颠英国，他就曾经要立誓让这个他的那个大不列颠那个旗帜在整个地球上各个角落都会插上，都会有他的驰名国家。但是不到100年，现在怎么样？美国也很野心也很大，现在又怎么样？所以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所治理的制度不可能达到这种大公性。那大公这个普大公性，也就是普世性和这个神圣性这两点呢，说实在的，这个题目都很大，不是说我们仅仅用这几十分钟能够讲清楚的。所以呢，我今天呢从教会实际的见证来分享，也就是说我们从我们实际能够做到什么来想。那也就是说我们来分享呢三个方面，一个是呢教会是合一的见证，教会是神圣的圣洁的见证，另外呢我们应该怎样活出该有的见证。这个 PPT 是不能一下一下播是吧？没有关系，这样子就是大家一下就有时候，因为我会喜欢问一些问题，一下答案就出来了。没有关系，好的，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呢，基督他的心腹，也就是教会，教会呢，基督的作为基督的心腹，他一定是合一的见证。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一定是合一的，正如以弗所书刚才大家一起来读的，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作为基督的心腹只有一个，虽然我们知道基督的身体是由许多的肢体组成，但是那些肢体都属于一个身体。在历世历代的教会当中，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子的宗派，凡是信奉这七个一的都是在这个大公的普世教会之下。尽管不同的教会在这七个一当中会有些侧重，比如说我来自母会的浸信会，它侧重于说你必须要有浸水礼，它强调这一点，那它就形成了一个浸信会。如果在这个七个一当中缺少一个，或者是增加一个，大家就知道它一定是异端。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他强调的是三位三体的神，而不是三而一的神。像摩门教，他也增加了一些，他把耶稣视为只是先知中的一个，不是神。所以这都不是，他都不属于这大公范围之内的。我们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从常识上来说，一个头多个身体，或者是多个头一个身体，就是什么怪物，它一定是错误的。所以在教会当中，尽管在旧约教会是隐藏在历世历代中的奥秘，旧约是用祭司的国度，新约是用荣耀的教会， 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亲自的启示教会，在马太福音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在这里边，这个教会是用的阴性单数，因此在地上只有一个单一的普世教会。尽管圣经当中我们在使徒行传也好，我们在新约当中看到有各种各样子的教会的名字，以弗所也好，哥林多也好，腓立比也好，但是他们都属于基督的身体，他们都而不是具体的一个组织体制。同时我们看到教会他也是受到圣灵的启示，使徒保罗他受到圣灵的启示，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指这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下，他用夫妻来比喻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正如神所设立的婚姻是怎么样，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如果说在婚姻中一妻多夫，或者是这个一夫多妻，都是违背神所设立的婚姻原则。那同样的，教会也是一样，必须只有一个头，就是基督，也只有一个心腹，就是教会。教会是在基督里的合一，作为基督的心腹，一定是合一的教会。那从两个方面来说，从广义上边来说，不论是哪个宗派，哪种的治理体制，在信仰的基要真理上边都是唯一的，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读到的那个七个一是不能违背的。这不是说我们知道不论你减少一个或增加一个都不是神所要的教会。那所以纵观宏观的教会来说，各个宗派之间我们可以有不同的侧面，不同的组织机构，不同的治理方法，但是我们所侍奉的应该是同一位神，我们所传讲的是同一个真理，也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边说的，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使徒保罗在告诉我们，我们信仰的唯一的拯救者是耶稣基督，只有靠着他得救，我们所领受的也只有一个圣灵的洗。所以从这是宏观上边来讲，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啊，包括大瀑布教会，我是属于浸信会的，我们来讲的时候，如果我的信仰根基有问题的话，我相信陈传道不会请，那我也是，我们也是一样，请外教会的来我们教会，我们一定要看他信仰的真理根基有没有问题。因为以前我还做就是信徒的时候，就曾经有过请了一个牧师来，结果真理有问题，他走之后，然后牧师在讲台上要花两次甚至于三次来纠正那个观点，这是非常非常可怕。因为有的时候如果听到那篇讲到的那个弟兄也好姐妹也好还能来教会就能纠正，如果他就只偶尔那次来了然后不来了， 那个错误的那个根可能就会在它里边，所以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作为讲台，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都是非常慎重的，胆战心惊在神面前来服侍。这也是为什么老师让我一定要写逐字稿，因为逐字稿你会斟酌，不会因为现场的一些疏漏会讲错，当然可能会有口误的时候。那我遇到过呢很多的朋友，首先这是刚才宏观哈，同样从微观上来看呢，在相同的宗派中间内部，我们仍然也会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做事方法、不同的领受，但是因为我们是同有一个圣灵，同有一个生命，在基督里边我们才会有合一。我遇到过很多的福音朋友，他们都非常困惑，就说为什么教会会有那么多的宗派，他们就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就说我们每一个人让他们来小组也好，来教会都会说我们这是正宗的。那会他们会想，你说正宗，我去那个教会也说那个是为什么会？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弟兄姐妹们或者是慕道的朋友，他们走入教会待了一段时间，他们会看到教会有一些分裂。那每次我面对这些慕道的朋友，我心里都非常非常的痛心。我知道这是影响他们走入教会、踏过那个关键的那一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不合一的见证。那同样的，合一的见证，我们弟兄姐妹们有好的见证，也是让外边的人走入教会，能够让他们进来很重要的原因。那我自己呢，刚才陈传道也介绍，2001年的时候我在国内第一次走入教会，走入教会其实也是很现在就是神给我预备了时间，是因为当时我在那个工作岗位的时候呢，我做经理呢，有一个客户来跟我签合同，我是期货经纪公司，那在那个行业里边的人是非常高傲，就是狂傲的人，他很年轻，不到30岁，一个男孩子，非常的稳重，很踏踏实实，没对于金钱，对于任何事情就非常的平和。那我就问他为什么在这个行业，他也待了很多年了，我说你为什么跟这个行业的人不一样，他告诉我我是信耶稣的。哎，我说那因为我是确实是不相信有，我是的的确确无神论者，我是不相信任何的这些没有接触过任何的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的宗教。那他就给了我一本圣经，那本圣经我到现在还保留。所以好的见证可以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个好的神所给我们的这样子的好的福分。那我们也知道在约翰福音，耶稣也会告诉我们，他为了他的门徒来祷告，说保守门徒，赐给他们平安，也让他们保持合一。他向天父祷告说，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因为那恶者总是要来企图分裂教会。所以今天教会为了一些非纪要的真理闹分裂、闹分歧，有的教会是我亲眼看到了，为了11奉献是税前还是税后，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因为要写到单章上说11奉献是我们当纳的，那有人就觉得不应该写在单章上，应该写上甘心乐意，就为这件事情，最后教会里边就有1/3的人不同意写在单章上就离开了。合一为什么这么难？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个就是有一点点 啊，如果要能一张一张的翻，就这个我们就看不了了。我这个 PPT 可以就是按播放格式，然后我是下边那一页一共四张图，请技术部帮我操作一下。那合一呢，我们知道呢，相同的观点，我们通常呢都会寻找相同的人、相同的观点，或者是我们有相同的志向。对，放到那个播放格式。就是按到那个下边那个播放格式。谢谢，谢谢。好，这样子大家就更不会困了哈。啊，我是为了，就比如说像这枚硬币，这是这次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英王的就职的这个纪念币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太明白相同跟一的关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搞的呢就是合一是这么难。正如像这枚硬币，那你有这枚硬币，我也有这枚硬币，我们是拥有，我们都有相同的这个硬币，但是不是同一个硬币，这区别。合一不是把这个相同的合在一起，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硬币，我们呼啦一下子聚集了几十个这样的硬币，不是。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教育背景、我们的各样子的恩赐都不同，我们不可能完全的相同。即使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属灵光景也不会相同，我们的属灵程度也不会一样。但是教会之所以能够做到合一的见证，是因为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只是一，在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也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只有一个，我们只有在基督里边才能够合一。所以我们可以观点不一样，看法做事的原则不同，但是当我们都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效法基督的谦卑舍己顺服。我们都是现在活着的是谁？是我文清吗？不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合一。因为教会是由基督而出的，正如夏娃是从谁出来的？亚当。所以说是由一变为二，然后由二再合为一，就像前面那个心，它本来是一个的，现在分开，但是它再合回去，它叫一。所以家庭是这样，家庭只有夫妻之间，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合一，那教会更是一样。在我们所有的人里面，我们都只有一个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是一个生命，不是我们人为的合起来，而是我们就是一。那有位牧师他说呢，在教会当中呢，同工们之间如果意见相同，我们可以做大的事工，但是如果同工们之间意见不同，我们可以怎么样？建造生命。 因为我们都在舍己，让基督居首位，让他从我们都从圣灵来领受神的旨意，我们都是在为着由他而来，为着他，我们靠着他一起来做。那在这过程当中，神借着圣灵，借着我们彼此之间的意见不同，而我们彼此之间达成一，最后能够彼此建造，来学习舍己，放弃我的观点，我们彼此来尊重，来彼此建造。所以说，在教会当中，在服事当中，我们要学习彼此顺服，让主居首位，让神来建造我们的生命。耶稣说，只有信徒在他里面才能够达到合一，因为教会是圣洁的子民，要为主做圣洁的见证。教会除了要有合一的见证之外，教会还要成为分别为圣、神子圣洁的子民，要成为圣洁的见证。彼得告诉我们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大家听到这个会想，神有很多的属性，我想你们能够想到神的属性有哪些？公义，阿们；圣洁，阿们；慈爱，阿们；良善，还有什么？信实，阿们。那在神的这些属性当中，我们知道，像昨天我们小组查经哈，要效法神。那神有些属性是我们没有办法效法的，比如说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是我们人无法的。那在刚才大家数算的这些神的公义、良善、信实啊、圣洁、慈爱这些属性当中，你觉得哪个我们是最不配的？有人一下就说出答案哈，圣洁，阿们。公义我们可能还会有在某一件事情上，比如说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还可以主持公义。良善，当我我怎么讲，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比较良善的，但是唯独圣洁是我们人真的是很难很难，不要说很难了，我觉得人，因为圣经上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说圣洁是我们很难做到的。但是神告诉我们要圣洁，不要说我们人，就是我们教会这些蒙恩的罪人聚集的地方，要达到圣洁是不是更难？但是我们是被那位圣洁的神所呼召、所拣选的。圣洁是神的要求，是命令，也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属他的儿女。当年这位圣洁的神呼召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脱离为奴的生活，使他们成为圣洁的子民、君尊的祭司、荣耀的国度，势立在神的面前。那今天我们仍然是被这位圣洁的神所拣选，成为他圣洁国度的子民，这是我们尊贵的身份。我们要与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身份怎么样相称？因为昨天这个小组里边他们也在查，我们要与神给我们的这个身份相称。那我曾经呢带领过好几个门徒训练的姊妹小组， 越学习越觉得，哎呀，我们跟神的那个要求差得太远了。有甚至于有一次，一个姐妹说，我觉得我好像不是基督徒了呢，怎么会每天想的都怎么都成为那个属世的那些东西，好像思想就是究竟这24小时里边刨去睡觉是我无法控制的以外，那其他的时间有多少真的归给神了呢？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就正如我记得啊，在前两周我们于斌牧师来到我们教会，刚才陈传道祷告里边也讲到，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之前要怎么样，恐惧战惊，阿们阿们。为什么恐惧战惊？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的污秽，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堪，看到我们自己多么多么的渺小，我们距离神他所给我们的那个身份差得太远太远了。那有一个故事哈，就是有一个人呢，他挑水啊，过去的那个时候，我们现在是不需要了，他一个扁担挑两个桶，这样子每次每天从河里边啊挑这个两桶水，然后呢到他家里边呢就浇到他家的那个缸里边。但是呢这两个桶呢，有一个桶呢是非常完好的，但有另一个桶呢有一点点的破口。他每天这样子来回的这么挑，两年之后呢，那这个当然是故事了哈。啊，那这个破桶呢就觉得很内疚，就跟主人说，哎呀，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内疚，你看啊，那个好桶每天能够圆满的完成你的任务，然后满载而归的把那个水能够带到家里，我呢自己有破口，然后呢每次带回家的呢只有半桶水，非常的惭愧。那这个主人却说，说的你没有注意到吗，咱们每次从咱们从家到那个河边，这个路上开满了鲜花，我注意到了你的破口，那我呢在两年前在这个沿途上我就撒了一些花的种子，所以借着你的那个破口，我让你那边沿途都浇满了水，地上是滋润的，所以说今天我家的这个房子能有这么多的鲜花装饰，都是因为你每天漏掉的那个水浇满了这路上，我用那个花来装饰的。一个主人这里边讲到了一个一个启示，就说不论是我们个人还是一个教会，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子的问题，有各种各样子的破口，或者是有各种各样子的软弱的地方，但是神会做那奇妙的工作，借着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来成就他的旨意，制作雕刻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怎么样，以赛亚书里边说的43:7说，成为他手中的杰作。这是我最最喜欢的一段一个经文，因为我们尽管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被别人指责的时候，每次这句话都会冒出来，神是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神在我们身上雕刻，像米开朗基罗雕刻大卫雕像一样，最后大家所看到的是什么？米开朗基罗所雕刻的那个大卫的雕像，而那些工具没有放在那展台边上让大家纪念，而是看到的是杰作。所以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到神面前成为他手中的杰作。所以教会是神他自己主耶稣亲自建造的，主耶稣为我们祷告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圣洁来自于真理，而真理来自于神的话。我们都是罪人，与圣洁根本无分无关， 然而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用他圣洁无罪的身体来买赎了你我，成为赎罪的羔羊，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罪人怎么样？因信称义。神是透过基督来看我们成为义，所以圣经上边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这是基督爱教会的方法，他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基督不仅仅是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并且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们都会希望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好，物质生活丰富，科技进步带给了我们很多的便利，但是在当今的世代，人们的精神世界是越来越堕落。在2021年的统计有一个数据是说，在英国每天至少有300对夫妻离婚。那大家可以猜一下，我知道大瀑布是有赌场哈。那在英国的色情行业，大家可以猜一下它的年净利润有多少英镑，大致的数据你可以猜，能猜到吗？几千万、上亿，加个零，10亿英镑，只是色情的这个盈利。那全英国的基督教的工作者只有3万人，而注册的那些灵媒算命师加起来超过8万，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人们不是说他精神空虚，他需要安慰，但是他们找错，他们去找那些邪门歪道，甚至于是交鬼的那些东西。所以早在2000多年前，使徒就告诫教会，面对世界巨大的诱惑，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使徒约翰他也提醒说，效法世界就是听从他们，效法就是随波逐流。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趋势，你如果顺着它，听从这个世界，不需要花力气，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大家都这么做。现在的潮流是什么？不用说哈，一说大家又都笑了，刷手机、网购、什么小红书啊，我这都是听他们在讲。所以今天世界，这是今天的世界对我们的捆绑。其实我并不是反对要看手机，那我曾经也是很抵制这个微信啊什么的，但是最后大家因为教会里边通知什么的都要靠那个，那我没有会不方便，但是我限定我自己每天早上我灵修完了之后看一次，晚上看一次，新闻信息 enough。 大家你们不信，信你们试一下，不会耽误事情的。通知他真有急事，他会给你打电话的。没有急到像我们是传道人，24小时都会等待，11点半了也会有人呼我说有一个姐妹那已经是临危了，要马上赶到多伦多医院。有急事，我的电话是敞开的，手机那些东西不会影响的。但是你一旦刷起来，我听说一刷什么一个小时，我都。当然会有些新闻是我是透过别人总会不会漏掉新闻的，因为大家都是在这个信息行业，那你不知道哦，有些什么叫躺平， 不知道，那别人一说出来，小组一聚会，他们都知道，文清肯定不知道什么堂，马上给我普及一下，哦，知道了就好了。那你要了解你自己，靠你自己了解躺平，可能至少花十分钟，那一个姐妹告诉我一分钟就够了，省掉九分钟嘛。这是我自己的方法，当然我只是建议大家不要被他捆绑。我记得有一个姐妹非常好，他们家里边有三个孩子，同时还有两个戒毒来的学生，五个孩子吃饭，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小盒子，把所有人的手机放在那里边，不许看。吃饭的时间就是 family time， 我们彼此交流的时间。我觉得这个行为很好，至少吃饭20分钟、30分钟，然后让孩子们之间有一个彼此的交流，大家可以借鉴这个方法。所以说，我们要成为分别为圣的子民，教会要成为合一的见证，教会的圣徒要与这个世界有分别，要预备好迎接主耶稣的再来，向心腹迎等候那个新娘来迎娶。所以使徒约翰他在异象当中，他看到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路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羔羊的妻就是新圣城新耶路撒冷，是神自己所经营所建造的。这座城是属天的城，神自己他是设计者，他是建造者，他也是施工者。在旧约，众圣徒都羡慕等候这个更美的家乡。今天新约神的儿女所聚集的教会，是圣徒彼此相交的一个团契，我们同有一个圣灵，同有一个志向，等候耶稣基督来迎娶他的心腹。我们都希望主耶稣再来，有一首诗歌叫做主快再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唱哈、我非常喜欢里边的几个歌词，一段歌词我给大家唱一下。他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荣耀盼望使我欢欣，奇妙信息主快再来，主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世界潮流天空现象，都已显明出来预兆，见证上主全是信息，我救主在临日起于飞摇，主必快来，主必快来，我们欢乐迎接主再来，或在早晨，或深夜更，或正午，或深夜，我知主快再来。我不知道大家唱这个的时候感谢主，我不知道大家唱这个时候，这是我早上灵修的时候，当我软弱的时候，我一定会唱这歌，因为主必快来，他快来是我们的一个盼望，也是我们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预备好了主耶稣再来吗？正像昨天令秋姐妹她在问 Are you true? 真的吗？我们真的这样吗？所以主耶稣再来，我们真的有那个迫切紧迫的心情吗？我们是不是真的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朋友，爱我们的邻居？ 我们是不是真的给他们讲过福音，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领受那从天来的平安喜乐？我们是不是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那个灵魂祷告？在台湾有一个调查，就说什么原因影响你信耶稣？我们知道，在台湾是很多拜偶像的地方。那问他们，让他们可以选择几个选项，一个就是传统的宗教，一个就是基督徒没有好的见证，另外是没有时间或者是家人的干预。大家猜一下，哪一个排在第一？没有好的见证，感谢神，因为今天的主题肯定是这个。但是这个调查也确确实实，我当时也很 shock， 因为在台湾大多数都是拜偶像的，妈祖啦什么这些的，竟然影响他们信耶稣的走入教会的排行第一是基督徒没有好的见证。所以说，同样的，很多人走入教会，刚才我们讲的也是因为有好的见证。这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见证是多么多么的重要，这是我们生命的流露，靠着我们天然人的个性，靠着守律法是不可能像保罗说的，无论生和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有一位弟兄，他曾经分享，在他刚信主的时候呢，他立志说不再安装盗版软件，而且呢，还有大家在笑哈，我当时听了也是这样反应，他还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把他电脑中的盗版软件一个一个的删除。结果到他最后把那个最后一个盗版软件删除的时候，他真的如获释重。那前几天，现在我们不需要了，前两个月之前啊，很多弟兄姐妹回国需要做核酸，我们是在 Burlington 和 Oakville 住啊，大多数弟兄姐妹都在那附近做核酸，需要去 Mississauga 去测，而且还要有24小时的期限。那两个姐妹之间对话就引起我注意，有一个姐妹就说呢，去做的时候呢，大致可能要180块钱，如果要是给现金的话呢，就省掉了20块钱。然后另一个姐妹就说，我们不能给她现金，这样助长了她逃税。其实这些事情不大，非常非常小，但是这个反映了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子来活出那个神所给我们的那个圣洁的生命。那我知道，我们一方面，我们首先是要先得到，才能够达到。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是在死守律法，那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律法只是叫他们知罪，耶稣基督来是要成全律法。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把那个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那个圣洁的生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是先得到了那个生命，我们才能够透过我们顺从恩膏的教训，让这个生命透过我们的肉身顺服能够活出这个生命，这叫做道成肉身。所以说保罗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所有蒙恩得救神的儿女都是新造的人，都在基督里，我们都得到了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我们不是因为守律法，死守那个规条来达到那个合一，来守住圣洁，而是我们让基督合一的生命，圣洁的生命透过我们活出来。 所以今天不论是我们个人还是我们教会，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圣洁的子民，荣耀的国度的彰显，是因为我们借着主耶稣的救赎，靠着他的宝血，我们得到了这个身份，我们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所以只有我们首先得到神赐给我们的是生命，我们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但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为什么还会软弱，为什么还会失败？所以说我以前曾经问过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说圣经上面说我们都是圣徒，那我说圣徒包括不包括你？那有好多人都不举手，说我只是个基督徒，就是因为我们觉得离那个标准好像差得很远，好像我们活不出那个圣洁。但是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要除掉人的罪，并在他并没有犯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一个人不是在基督里，就是在哪里？旧造里面，旧造是谁？亚当。不是在基督里，就是在亚当里，就是在旧造的里面。所以，但是我们重生得救的人都是在基督里，对不对？对。那但是一个人，我们要保持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不是都活在或者是住在基督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软弱失败的原因。一个阶段一件事情我们比较容易，但是要保持分别为圣的状态，时刻预备着主耶稣的再来，只有怎么样住在基督里，才能够做到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住讲到了一个状态，它是一个生命的连接，它不是一个偶然的经历。从上面我刚才讲的那两个小例子可以看到，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不一定是有多么大的考验，再高再大的真理一定能够透过最小的实际生活能够活出来，能够透过我们日常的生活能够彰显出来。我们不能说看到教会中的某些现象，或者是因为我们不愿意付代价而降低神的标准，甚至于有些人指责讲台说你不接地气，不要讲得这么高大上，我们做不到。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而是我们是不是愿意肯付代价，让我们里面那个生命能够活出来。目前有各种各样子的教会当中会有不完全的地方，会有各样子的问题，但是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虽然我们不成熟，我们是偶然的经历在基督里的得胜，但是基督所做成的，或者是圣灵所要带我们进入的，是一种持续的一种的生命自然的状态。所以说我们是不是保持跟神的那样子的关系？所有的圣徒所聚集的都是教会，要时刻预备好耶稣基督再来，准备基督来迎娶他的心腹。我们的责任是完成神所给我们主耶稣交托我们的大使命，拯救更多的灵魂，使更多的人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因此教会要在地上做合一的见证，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要成为圣洁的子民，要住在基督里。这不仅仅是一个地位一个境界，而是我们的生命的我们自己的态度跟神之间关系的一种的表现。 因此教会在地上边，我们要做合一的见证，前提是怎么样？在基督里，我们同有一个生命，我们同一个脚踪，我们同有一个意向，同一个使命，因为我们是被基督分别为圣，成为圣洁的子民，无瑕疵无斑点，他的心腹，要让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要献给他，准备他来迎娶。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您保守我们上面的时间，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盟建造。主耶稣，教会是你的心腹，要在地上成为你合一的见证，要成为圣洁的子民，要时刻预备你的迎娶。主啊，我们也确信你再来的日子近了，你必要审判这个世界，让我们时刻来警醒预备好。你说我必快来，让我们时刻来洁净自己。我们对主说，主啊，我愿你来，我愿意将我的余生的时间精力，我们的恩赐才能都献给你，求主你来悦纳。这样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